从中国政府近年来针对部分私营企业的打击行动，到其对教育、房地产等行业加大监管行动，再到中共加紧控制公众话语权、出台三孩等一系列新政策，中国的一系列行动令许多分析人士和学者感到困惑。中国官媒《人民日报》上个月报道说，中共已决定于今年11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19届中央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据报道，会议的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重点研究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问题。但一些观察人士认为，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此次会议上也有可能做出第三份历史决议。中国共产党将于明年举行20大党代会，届时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任期已满10年，他会像前任那样进行权力交接，还是会打破惯例继续执掌党政大权，令各界关注。了解中国政治似乎比以往更重要。中国问题专家傅士卓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谈到了他对中国政治的新思考。傅士卓在其新书《重新思考中国政治》中提到，就像在所有列宁主义体系中一样，政治权力很难从一位领导人转移到下一位领导人。每一位新领导人都必须动用一切资源来控制关键职位，从而巩固权力。从中国政治的实践中，有些职位比其他职位更重要。除政治局常委，重要职位还包括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国家安全部部长和公安部部长等。此外，控制军队也是必不可少的。控制这些职位可以做到相对的政治集权。他还回顾了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中国近40年的精英政治中，每位领导人是如何建立权力的。中国的政治结构是如何为激烈的、有时甚至是暴力的精英内部斗争奠定了基础，形成了一个由一个人主导的等级制度。书中写道，细看中国的四位领导人是如何掌权的，他们是如何巩固或不巩固权力的，以及他们微弱的权力传递能力，他们都反映的不是制度化，而是列宁主义框架。他还提到，在习近平时代，党在权力个人化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打破了之前几届领导人时代维持的规范和平衡。习近平发起的一场反腐败运动，极大地增强了他的权力。与此同时，习近平强调了和平演变的威胁，并进而加强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他还进行了广泛的军事改革，从而使其获得了对军队的个人控制权。傅士卓是波士顿大学帕迪学院国际关系与政治学教授，也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教员。他在上世纪70年代进入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华裔政治学者、国民党创党元老邹鲁之子邹导，以及社团主义理论大师菲利普·施密特。傅士卓长期研究中国大陆的政治议题，并曾先后发表8本中国政治相关著作。其中就包括最近出版的《重新思考中国政治》。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他除了谈及对中国政治的新思考外，还谈及了对即将召开的中共19届六中全会的看法，并对20大党代会后中国是否会出现权力交接、中国未来5年的政治局势和政策走向发表了评论。在被记者问及是什么原因致使重新思考中国政治这本书问世，以及在当前的环境下为什么需要重新思考中国政治时，傅士卓回答说
Well, I think that in the China field, there had been an awful lot of works that have talked about China as just an authoritarian country as opposed to a Leninist
我认为，
system.
在中国领域，有很多关于中国的著作认为中国只是一个威权国家。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政治表现出一种制度化、规则制定的趋势，但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所以，我认为重新思考、重新审视、回顾过去40年，看看我是如何理解中国政治的，这是很有用的。
Elite politics, through the last 40 years to look at what how I understand the reality of those politics.
记者还问道，您在书中谈到了过去40年从邓小平到习近平，每位领导人是如何建立自己的权力。您还提到权力很难从一位领导人传递到下一位领导人。每位新领导人似乎都必须动用他们所拥有的一切资源来获得对关键职位的控制权，并巩固权力。您能具体谈一谈吗？此时，傅士卓回答说
：“This is a very interesting question because usually we think of institutions as constraining leaders, right? Institutions, don't always prevent leaders from doing.”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因为我们通常认为制度是约束、限制领导者的。制度并不总是阻止领导者做一些事，但他们限制并反对权力的任意使用。他们建议制定规则。我想说的是，在中国情况正好相反，领导人使用制度来约束其他人，也就是说，制度变成了权力的工具，而不是对权力的约束。这里有一个例子，在1997年时，江泽民试图进一步巩固他的权力。李鹏已经担任了两届总理，任职两届后一般也就期满身退了。李鹏已经60岁了，如果你说李鹏退休吧，这将在北京引发各种各样的政治谣言。所以我认为江泽民确实想避免这种情况。那么究竟该把李鹏安排在什么位置呢？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但我们可以安排他去全国人大。那么我们如何处理退休年龄的问题呢？乔石那时70岁了，而李鹏是69岁，因此退休年龄定为了70岁。所以乔石退休了，李鹏则去了全国人大。有人可能会说江泽民已经71岁了，但这时薄一波介入了，他说江泽民是在危机时刻上台的，我们需要他。这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了制度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但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制度，他们是重新安排解决政治问题的手段。
It's a wonderful little example of how institutions seemingly get installed, but they're not really institutions. They're means of rearrange of solving political problems.
在被问及中共的权力交接是否会在宏观层面影响中国的政策连贯性时，傅士卓回答说
：“I think each leader is going to have his own pet concerns, and well,
是的，我想每个领导人都会有自己的担忧，就好比习近平。”他真的在集中精力恢复党的地位。我想在他掌权的时候，他认为这个党真的是一团糟，而且有充分的理由。腐败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对社会主义缺乏信心的问题也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在习近平执政的过去9年里，你可以看到他为振兴共产党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所以我认为每个领导者都会有一个自己的计划。
So I think every leader will have a pet project of that sort.
中共19届六中全会将于11月在北京举行。一些人认为在下个月的六中全会上，习近平有可能做出中共第三个历史决议。对此，傅士卓表示
the sixth plenum will be held in November, the party has announced. So, we're all speculating about what might happen at the sixth plenum.
19届六中全会将在11月举行，我们都在猜测六中全会可能会发生什么。据推测，这将为2022年召开的20大党代会做准备。中国共产党已表示他会出台一些关于历史的声明，这是否将是一个全面的党的第三次历史决议呢？我认为我们可以判断的是，第三个历史决议将基于几年前发表的一项声明，即两个三十年。毛泽东时期的前三十年和改革开放的后三十年，两个三十年试图表明这是两个方向相反的时期，这是一个时期通向另一个时期。如果你读过今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你就会知道毛泽东的前三十年有点像是实验，中国以前从来没有搞过社会主义。所以错误是不可避免的，错误意味着大跃进被难以置信地淡化了。在我看来，对历史的重新解读将是会议的一部分内容， 而且它可能会证明政府为实现共同富裕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这其中就包括对滴滴、阿里巴巴和游戏行业的打压等等。因此，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是这一时期的延续。但我认为，大多数人预计习近平实际上将迎来第三个任期。如果他连任第三个任期，没有理由认为他不会连任第四个任期。
Continuation of this. And I think most people expect Xi Jinping will, in fact, take a third term. And if he takes a third term, there's no reason to expect he won't take a fourth.
在被问及对中国未来5年的看法时，傅士卓回答道。
I've noticed that many of the official statements recently have pointed out that there's a 2035 sort of middle term
我
or
注意到
somewhere
最
along
近
there.
的许多官方声明都提到了2035年，这是他们一些长期计划的中期目标。我将2035年的日期大致解读为习近平可能离开权力中心的时间点，到那时他便是82岁高龄。无论如何，未来5年发生的事情这很难说，因为习近平正在做很多事情，在经济领域肯定是远离市场导向的。如果中国继续远离这种市场导向，我认为经济将开始放缓，甚至比以前的更慢。中国的经济可能将更加困难。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认为中国将会有一场重要的辩论，习近平将不得不决定他是否想要通过重新引入更多的市场导向措施来支持经济增长，或者他是否想坚持他的计划。也许我们应该称之为国家社会主义，或是其他类似的叫法。看起来他似乎会选择后
Or
者。
something of that sort. And where China goes in the next, right now, it looks like he's going to go with state socialism.
台湾问题是习近平主席最关注的问题之一。他在几天前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表示，中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并称要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但一些分析人士仍然认为习近平可能会武力攻打台湾。对此，傅士卓表示。
I've always believed that he is using military force for a couple purposes. One is to warn the United States that we're
我一
doing
直认
something
为他使用武力有几个目的，一是警告美国，二是逐渐说服台湾人民他们将被并入中国，而美国将无法及时赶到那里帮助他们。所以这既是一种军事措施，也是一种心理措施。我不认为这会导致直接的军事行动，我觉得习近平的做法会更加复杂。
direct military action. I think he's a little bit more sophisticated than that.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